Eric 今日美政2022年的4月21日，大家好。欧洲理事会的主席叫查尔斯·米歇尔，周三访问了乌克兰。在他亲眼看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之后，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没有词句可以表达我的感受，我不是作为欧洲理事会主席来说这个话，而是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人类，我看到的是战争的暴行，是战争的罪行，这种做法必须被惩罚，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说，他和米歇尔之间进行了实质性的谈话，欧洲将会继续的对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方面的帮助，双方还就战后乌克兰重建的问题进行了磋商。欧洲将会帮助乌克兰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同时欧盟也承诺将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德国就刚刚表示说，年底前就会彻底的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俄罗斯目前加强了对马里乌波尔的进攻，增兵的人数可能至少有1到 1.5 万人，而乌克兰的守军估计只有1000多人，俄乌军力的比可能是接近20:1。俄罗斯方面宣布说，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段话怎么理解呢？坊间一般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俄罗斯可能最终确立了只拿下乌克兰东部的战略计划。大多数的分析家认为马里乌波尔的陷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乌克兰当地的守军表示说将战斗到最后一刻。我个人向乌克兰的勇士们致敬。曾有一度，脊梁这个词成为流行词。我想说的是，乌克兰的勇士们是当今世界正义的脊梁。在军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坚守自己的国土不退。这个让我想起在被罗马绝对优势兵力打击下的一个日耳曼部落，他们在全军覆没之后，这个部落的日耳曼女性宁可全部自杀也不屈服的那种倔强。这个是大概发生在公元前100年的事儿。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实际上维持着弱小者面对强大者最后的尊严，这种力量本身很可能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希望，它会使得那些强大者有所顾忌。目前，俄罗斯军队在乌东地区控制了 80% 以上的土地面积，但是还没有完全占领重要的城市。美国总统拜登批准了新一批的对乌克兰的援助，这一援助的计划高达8亿美元。英国、挪威等欧洲国家也纷纷地向乌克兰提供了更多的武器装备。有消息说，乌克兰的战机增加了20多架，但是呢，却没有透露这一批飞机的来源。英国提供给乌克兰的则是先进的暴风防空导弹系统，挪威也向乌克兰发送了100枚防空导弹。这些武器啊，注意，不一定能够运到被包围的那个马里乌波尔的抵抗军的手中，但是很可能可以在乌东地区构筑一条防线，又有可能在这个地区形成一个对峙的局面。有些专家们就预测说，这种对峙的局面如果能够稳定下来，可能会促使谈判的双方重新评估自己的要价。换句话说，那个时候谈判就有可能出现进展，这个倒是一个好消息。今天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俄罗斯的一名寡头富豪，他叫奥列格·廷可夫 Oligarkinkov， 他对普京的批评。这位廷可夫啊，是俄罗斯排名第15的富豪，他涉足金融、体育、娱乐、食品、酒类生产等等。他在2019年被诊断为白血病，目前呢在接受治疗之中。廷可夫强烈地批评了俄罗斯发动的这场战争，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写道，将军们醉醺醺地醒来才发现自己的军队有多么糟糕，任何一个国家都有10%的白痴， 在俄罗斯 90% 的人是反对这场战争的。我没有看到任何这场战争的受益者，无辜的士兵们正在死去。最后他还用英语写道，他说，亲爱的团结的西方人，请给普京先生一个出口，让他能保留面子，停止屠杀，请保持理性和人道主义。我知道在俄罗斯还是有一定的说话空间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位富豪会不会因为自己的言论而触犯国家杜马上个月刚刚通过的那个限制言论的法律。在那项法律中规定，你不能够批评俄罗斯的军方，你也不能把这场乌克兰战争称为是战争，这些都是一种犯罪行为。我不知道这位富豪他的地位会不会非常特殊，使他可以避免被惩罚。在这些集权国家是有可能刑不上大夫的。但是廷可夫的话又让我想起我昨天提到过的那个话题，就是俄罗斯的军队为什么如此孱弱。昨天我分析了俄罗斯军队在士兵管理上的落后，俄罗斯的士兵似乎还没有做好打现代化战争的准备，他们的组织形式基本上还保留了二战时期的结构。但是我们一般印象中，俄罗斯的武器还是应该很先进的，对吧？俄罗斯的武器先进是不是能够弥补一些组织结构上的落后呢？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俄罗斯武器的。我先说结论，很多人会认为俄罗斯的武器很先进，但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错觉。为什么？我们详细来说。首先，我们会注意到，似乎俄罗斯人很野蛮啊，他们到处狂轰乱炸，一会儿是炸医院，一会儿是炸剧院，不但是造成平民伤亡的悲剧，它事实上也使得俄罗斯背上沉重的道德谴责的包袱。实事求是地讲，没有人真的愿意去攻击平民，这个在现代战争中完全是得不偿失的做法，只有恐怖分子才会去做这种事儿，对吧？那么为什么俄罗斯还要去轰炸这些没有意义的目标呢？答案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炸哪儿。俄罗斯每年都有红场阅兵，其中会大量的展示自己的先进武器。俄罗斯的国防预算占自己 GDP 的 5%， 俄罗斯有300万人就职于自己的军事工业。这什么意思？就是说 20% 的俄罗斯工业人口他们是造军火的。有人开玩笑的说，俄罗斯所谓真正的工业只有军火制造这一项。那么这些数据都给人一个感觉，就是俄罗斯的军工产业非常的发达。但是我再给大家一个数据，据美国情报部门的数据，俄罗斯发射导弹的失败率是多少？ 60%。 这个数据和前面的数据是不是很违和？导弹发射出去有 60% 会出问题，这件事儿是不是很难在俄罗斯发达的军工工业这张拼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件事儿你拼不进去，对吧？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乏竞争。在美国，主要的军火商有好几家他们都是私营的，其中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洛克希勒马丁和波音公司，他们在新一代战斗机的招标上斗得死去活来的故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像我们熟悉的吉普车也是二战前美国军方招标在众多的竞争者中选出来的一个车型。而俄罗斯的军火产业它继承了苏联的国有制的体制，他们是相信集中力量办大事才是正确的发展方向。所以俄罗斯的军工产业全部是国有的，秉承了计划经济的模式。俄罗斯的军工产业属于一家叫 Rostec 的国有集团公司， Rostec 大概可以翻译成俄罗斯科技集团，大概这样。创立于2007年，它的旗下大概有700家从事军工生产的企业，无一例外全是国有企业，当然其中有部分的外资有私有资金的投入，但管理上都是国有企业。普京并不认为苏联的溃败是计划经济不灵， 普京对苏联的批评更多的是意识形态上的批评，而不是经济模式上的批评。事实上，90年代俄罗斯搞市场经济就非常的失败，所以普京可能并不像中国人那样热爱市场经济，他对计划经济好像并不反感。俄罗斯人比较相信精英治国，他们认为只要选出精英人物，让他们来治理国家，那效果一定很好。所以在今天的俄罗斯有一个特殊的群体被叫做西罗维基 Sloviki， 他们几乎全部都是原科格勃或者格鲁乌或者是其他情报部门的旧官员，他们在普京的身边形成一个精英圈子，称自己为强力部门。西罗维基的俄语的含义就是强力部门的人。普京认为计划经济国有企业过去之所以搞不好，是因为共产主义理念有问题。那现在我换成高效的务实的情报部门的精英来管理，那情况一定会大为改观。所以俄罗斯目前的军工产业的主要的管理人都是西罗维基的会员朋友们，包括俄罗斯的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产业，普京把原来的叶利钦时代的那些寡头通通干掉之后，他不是收为国有，就是分配给这些西罗维基会员朋友。西罗维基目前是俄罗斯一个最有实力的政治集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Rostec 集团的总裁，就是普京当年在东德的科格勃的同事，叫谢尔盖·切梅佐夫。在俄罗斯，军工产业是毫无竞争可言的，所有的战斗机都是一家公司 UAC 的产品，所有的导弹都是 Elmer's Anti 公司的产品，这些公司的总裁都是标准的西罗维基会员。但是这些国有企业的效率并不高，产品的质量也很成问题，这个就解释了两件事。第一，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俄罗斯空军无论它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大大的超过乌克兰空军，但是他们却无法获得完全的制空权呢？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精确制导的导弹数量不足，质量也不可靠，不敢轻易的拿出来用。第二，俄罗斯人的空袭为什么经常去炸平民目标？原因是他们的精确制导炸弹也同样是数量不足，质量不可靠。所以俄罗斯空军往往投掷的是普通的航空炸弹，就是二战中用的那种，因为惧怕乌克兰人的毒刺防空导弹，这些飞机又不敢低空投弹，这就造成俄罗斯人盲目轰炸的结果，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炸弹会落到哪儿，它只是在一个范围内去轰炸，但其实这种轰炸的效果是非常差的。而当这些俄军飞机不得不低空投弹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被乌克兰单兵携带的毒刺导弹所击落。实际上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在俄罗斯的军工产业中，俄罗斯的经济几乎完全被这些西洛维基们控制，主要的产业大多都是被寡头们垄断的，这种经济怎么可能有活力呢？好，今天的今日美政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